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是要讲腓立比书第四章。那第三章，如果上两个礼拜弟兄姐妹你过来哈，三章讲的是又高又大又上。那第三章是讲到基督是至宝。那世界上所有一切被造的，无论它怎么美好，都不能跟创造主、永恒的主、美丽的主相比。那世界上一切最好的跟基督相比，不过像粪土一样。不是说它没有价值，它的价值太有限了。然后说基督是我们永恒的目标，终极的目标。人生没有目标，人生就没有意义，只有暂时的意义，没有永恒的意义。那从我们讲到基督是目标，基督是永恒的美丽。那到第四章呢，那圣经开始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担忧，很多伤心，很多的伤痛。那圣经一方面让我们向天上看，一方面让我们向地上看。如果我们只每天就关心地上的事，不向天上去看的话，我们在忙忙碌碌当中就不知道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你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，赶车到办公室，送孩子上学等等，然后匆匆忙忙的下午五点钟又往回赶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就说真没劲，活着没有目的，没有永恒的目的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上帝让我们向天上看，但是不是活在云里头，让我们又回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承担着使命。神希望我们活在世界的每一天，神知道我们有挣扎，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人生，蒙福的人生，有使命，有见证的人生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四章，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要是读圣经，那我来读哈。那第一节是这么说的，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那保罗这个对上帝的儿女充满着爱啊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姐妹，那这个里面充满了感情。下面这句话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哦，这个话讲得很美。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回家去的时候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对你的家人能讲这样的话：亲爱的，你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，你不是我的头痛。冠冕有两种，一种是荆棘冠冕，一种是荣耀的冠冕。你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你是我的荆棘冠冕，啊，你是我荣耀的冠冕。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说好吧，你是我的喜乐，你是我的冠冕，一起来。你是我的喜乐，你是我的冠冕。我巴不得你这句话常常讲啊，这是从内心深处来讲出来的。你是我的喜乐，你是我的冠冕。那现代人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。那我们下面会讲到。那下面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。那这个很重要。那你要读英文的话，下面更清楚，在哪些事上站得稳呢？就是保罗在第二章、第三章所讲的，你要真认识基督，你正靠近基督，你知道基督的尊贵、荣耀、伟大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世上的万物跟他相比，就像粪土一样。你这么样看重基督，你的信仰就有根基了，你的价值观真改变了，你站稳了，你站牢了，你生活就有力量了。所以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你们让靠主站立得稳。下面开始讲了，我读给大家听好吗？我劝有二弟跟宣读基都在主里同心，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里勉，并契约和我一同助攻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。你们要靠主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常常讲了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我们中文翻不出来，中文翻常常，那英文是说你们要是 rejoice in God always， 无论什么环境里头，你们要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这是命令啊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惊了，应当业务挂虑，只要凡事叫做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首要的告诉神，神数次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这第六节第七节，我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会背啊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将你们首要的啊，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首要的告诉神， 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哈，圣经上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和意念。第六节第七节，我巴不得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你常常能背诵，常常能记得啊。然后第八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亲切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上你们都要思念。八件事情你要思念，八件事，八件事啊。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亲切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有什么德行，有什么称赞，你们都要思念。第九节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、所领受、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你们都要去行。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永恒的主，没有一样事能跟你相比。你即使给了我们整个世界，我们心仍然不得满足，因为我们受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受造是为了更荣耀、更美好、更尊贵的目标，那就是你自己。主，你的子民今天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敞开心门，愿你的圣灵浇灌我们，充满我们，除去我们一切的苦毒、忧伤、忧虑、重担，你释放我们，让我们在圣灵中敬拜，在自由中歌唱，好像你的恩典伏庇我们，你的恩典遮盖我们，你的荣耀披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活得有你的能力，有你的样子。主啊，愿这个崇拜从头到尾都被你的圣灵来引导，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。荣耀的神，求你进来，求你充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中，刚强我们，喂养我们，释放我们，愿你的意志领导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与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忧虑，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有忧虑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你是无所不能的，你不会为明天忧虑。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人人都忧虑，无论是男人女人，我们都会忧虑，没有一个人不忧愁的。所以基督讲你们不要忧愁，保罗说你们不要挂虑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人有挂虑，人有忧愁，人人都有。有一种忧虑是好的，你过马路，你担心要不要给车撞了，你左看右看，那是好的，因为忧虑让你提神，让你小心，让你注意了。你明天有 job interview， 你明天去工作去访谈 job interview 的时候，你明天要去面试，你今天晚上有点担心，那很好，那是好的忧虑，让你好好准备。明天去学生参加考试，你好好准备，所以这是好的忧虑。你知道吗？人的里头有个东西很有意思，生下来就有，那美国人叫做，西方人叫做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。 我们生下来上帝就给我们这里面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装置，我们中文叫做要打，打不行就跑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我记得好清楚，那是小孩子，我每天上学穿过一个街道，那上面有个小狗，那家门口那个狗常常见到人就会咬，那狗呢还身上还没有那种链条，一见到人就哇哇叫得不停。那我们一看到狗叫的时候，我们脑子根本不会去思考的，我想一想我该怎么应付吗？不是这么的，你看到狗的时候，你的自然而然就有一种 response， 有一种反应出来了，要打还是跑，我打不过它我就跑，我心中就知道了，要打我就吓唬它不要叫，我知道我打不过狗我就跑。说人人里头都有这一种 flight or fight这种装置，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环境的时候，我们里头马上这种装置就启动起来，是 fight 还是 flight， 是打还是跑。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事情，当这个装置被启动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全身紧张，毛孔抖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开始知道应付这种紧急的环境。生活中有很多各样忧虑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这种装置被启动起来了。明天去 job interview， 今天我就启动起来，准备，赶快准备。有些人晚上就开始不能睡觉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因为那里头有这种 flight， 这种 fight， 这种 response 开始启动起来，这是好的。狗在咬你，狗在追你，就是这种装置开始启动起来，你知道怎么来保护你自己。这是上帝放在你的里头保护人的。可是人堕落之后， 人常常忧虑，时常忧虑，常常启动着这个内在装置，人就很疲惫了。你天天忧虑，凡事都忧虑，那你就觉得很累。一个常常忧虑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问题好大吗？他会生病的，头会痛的，背会痛的，腰会痛的，他的失眠很严重的，晚上睡不着的，有的是睡得根本不深的，有的夜晚会起来的，有的坐在床上的，因为你没办法睡，因为你思虑太多。生活中有好多好事情让你思虑，电话铃响得个不停，你又很紧张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工作让你有很多的压力，让你有忧虑，你的孩子让你有忧虑，你的健康让你的忧虑，你的 finance， 你的经济方面让你忧虑，好多事情让你忧虑。有点忧虑是好的，但是常常忧虑伤你跟神的关系，影响你跟神的关系，也影响你跟家人的关系。一个常常忧虑的人，他心中特别的 sensitive， 你知道吗？他对人非常的敏感，人家讲一句话他就怀疑，你知道，他没办法跟人相处，他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工作，他工作果效很差，你知道，人家的话他很伤感，他很敏感。不但如此，你知道，常常忧虑的人，有的时候哈，对环境敏感，人家批评敏感，食欲没有，生活习惯不好，跟人难以相处，工作没有果效。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一个常常忧虑的人，他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有一种恐惧，觉得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。Oh, what if？ 哟，这个事情明天发生会怎么办？他常常在这种恐惧状态当中，所以有些人最后怎么办？他没办法跟人相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一种 social phobia， 还有一种 panic attack， 就是他怕，哎呦，这个事情可能马上就要发生了，可能会发生了。有些人就不敢出门都有的，这是发展到一种很极端的状态，一种 panic attack。怎么办呢？很多人生活没有喜乐，因为他里头充满着这种忧虑，婚姻让他忧虑，工作让他忧虑，儿女让他忧虑，整天活在恐惧当中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没办法跟人相处，他逃避人群。为什么？人家讲的话会伤他，他怕那个地方会丢脸，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会丢脸，怕人家会羞辱他，开始自我的封闭。这种人很苦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圣经说你不要忧虑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要忧虑，因为你没有办法。今天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开了一副药方，我们都知道喜乐是医治的良药，你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是一副良药。那忧愁呢？忧愁是什么？忧愁是骨头的枯干，让你里头生癌症了，让你里头生骨癌了，骨头的枯干嘛，痛啊。喜乐是医治的良药，很多人宁愿去到街上去买药吃，但那个药你可以吃，但那个药是有副作用的，但上帝给你的喜乐是医治的良药，是没有副作用的。所以上帝让我们仰望天上的事情，你生活有目标，有定向，有追求，知道基督是至宝。一方面让我们怎么活在这个地上，不要受忧虑捆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活在忧虑当中，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没有喜乐，不知道在干嘛。所以今天上帝给你开服药，这个药是一副良药，这副良药里头有四种成分，这是一副良药哈。你知道上帝的爱就是一种医治的爱，上帝的 love， 上帝的爱是一种 healing love。 我们讲救恩得救，这个救恩这个字它包括 healing 在里头，上帝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生命被医治。所以这是副良药，大家准备好了，我们有四个，这个药有四种成分，巴不得上帝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神的孩子，你知道神教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越是成圣的人你越是喜乐。当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反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所以这个药第一种成分是什么呢？圣经上讲的，你不要逃避群体关系，不要逃避团契关系。你知道这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我先把这个背景解释一下。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女人，这两个女人都不错，有两个姐妹，可能是同工，人家都认识他们，这两个不是一般的人，教会都认识他，可是他俩就搞不来。两个人都爱上帝，都服侍上帝，你看人很软弱吧哈。两个是在教会里的一个姐妹，在那个时代成为基督徒跟今天做基督徒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到美国来成为基督徒，人家觉得哦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去教会的，你是不错的人，在美国有这么一种心态。可是在当时呢，在教会里头，如果两个人成为基督徒是要砍头的，人家不是嘲笑你的，因为那是基督徒很少，而且这两个不是一般的基督徒，还是服侍主的人，可是他俩搞不好。 不然搞不好，圣经上说这两个人有了问题了。保罗说这两个都是得救的人，而且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。注意一下哈，什么叫生命册？生命册就是说在上帝那儿，这是个比方，是个象征，好像有一个书一样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。你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启示录第20章15节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湖里。意思说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你就不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你在这教会做礼拜哈，你问自己，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？你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那就危险了哈。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就被扔在湖里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你跟神永远的隔绝，永远的隔绝。你怎么知道你是名字在生命册上呢？我顺便说一下，你要悔改，你真知道耶稣在你的心中，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。好了，大家知道哈，我讲这两个姐妹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名字在生命册上，可是处不好。保罗劝他，你们这两个姐妹啊，弟兄姐妹要帮他两个人，要帮助这两个人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帮助他。第二个呢，要让他们有谦让的心，众人都有谦让的心。这儿告诉我们什么，弟兄姐妹？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忧虑啊。为什么会有忧虑？保罗为什么在乎这些小事情？这两个人在教会呢搞不好，这夫妻两个人搞不好，一个人关系搞不好，上帝为什么 care？ 上帝极大的 care， 上帝关心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夫妻两个搞不好，这不是好的见证，这是羞辱主的事情。主希望你夫妻二人同心合意建造家庭，像教会一样，教会希望上帝希望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真正有合意，因为在实际上是一个见证。教会里面没有合意，教会就不是好的见证，就是羞辱耶稣的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不是福音，是祸因。因为人到教会来就卷入一种纷争的漩涡当中，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保罗要讲这样的问题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忧虑，是因为人际关系造成的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她跟她的妈妈关系搞不好，跟她的妈妈，自己的妈妈关系搞不好，痛苦得不得了。她的妈妈什么事都要控制，她现在见她妈妈她就恐惧，躲她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她躲避她的妈妈。这个事情可能有点极端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人际关系带来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痛苦。夫妻之间但是不是带来压力？跟你的岳父岳母、婆婆公公之间有没有压力？跟你的儿女之间关系有没有压力？同事关系有没有压力？有极大的压力在我们的里头，怎么办？当人在忧虑极大的时候，人际关系造成极大压力的时候，人有一个倾向是什么？我不愿意跟人相处，因为我怕受到伤害。你知道我刚才讲的 social phobia， 就是不想跟人在一起，见到人我就怕，我对人群就恐惧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这样的话你要小心了哈，这是一种很糟糕的一种现象。因为忧虑压力导致产生了一种自我封闭，我不想跟人在一起。你不想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暂时得到一种安宁，觉得很好，我一个人很安静，我不想跟人在一起。但是长久对你是有害的。为什么？你总要跨出家门跟人交往啊，在公司里要跟人交往，你要跟你儿女要交往，跟你的父母要交往，一交往就产生了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自我封闭是个坏的 idea， 是个坏的主意，不能自我封闭。而且很多人自我封闭，不敢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没有爱心团契的时候，产生什么问题？怕逃避。现在有个逃避的好地方，是什么好地方？网络。有的是喝酒，有的看色情照片，男女都有的。他逃避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，没有人看，没有人跟他吵，他的手指控制所有的一切的东西，控制所有的一切的东西，给他一个虚假的安全感。这不是个好的方法。保罗说 No， 这是错的，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逃避。弟兄姐妹怎么样？他们的这儿有一句话说要帮助这两个女人，要帮助她。教会是个医治的团契，一个 healing community， 是个 healing fellowship。 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个团契的里头，你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他有需要的时候为他祷告，关心他，爱他。你自己有问题的人你不能逃避，一逃避你就自我孤立，你越来越糟糕，你越来越恐惧，你越来越没有办法相处。你说我跟外人不交往，你的家人呢？你跟家人交往的好吗？那这是其中一个因素，你不能逃避，不能做魔鬼的诡计。上帝的心意，圣灵是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头，放在一个 fellowship 里头，要彼此相爱，所以爱带来医治。 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参加团契很重要。下面一句话，你们要知道一个互相谦让的心，除去这种交往带来的忧虑，谦让的心极为重要。我们特别把它希腊文打出来啊。什么叫谦让？这个字翻译成很多种，反正宽容、宽宏、宽宏大量、温柔、大度、忍耐等等，就这个字内容太多了。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两个学生考试，同一张试卷，同一个老师，同一个教室，同一个时间，他们考出的成绩不一样，一个得到了90分，一个得到50分，公平合理。同一个试卷，同一个老师，同一个场合，你得90分，他得50分，公平不公平？弟兄姐妹，公平不公平？公平不公平？公平。但老师知道，得90分的那个人，他的家庭住宅宽敞明亮，家中有好多的参考书，家里很安静，还有辅导老师。得50分的孩子，家中非常的不宁静，家中非常的不平安，家中很贫穷，家中灯光都很暗淡，而且家中没有参考书，没有辅导老师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公平中有不公平。什么叫谦让的心？老师知道这个孩子虽然得90分，这个孩子得50分，这个50分的孩子你至少给他60分，因为他环境不一样，条件不一样，你要体谅他的问题。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。你没有这样的心思，弟兄姐妹，你没办法跟人相处的，学会体谅别人，宽容对待别人。有的时候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 cut in， 就是他占你的车道，你心中生气啊，你气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跑啊，你急啊，希望你出车祸，那就是这种想法，对不对？你讨厌他，你不喜欢他，当你心中就是这样想着出车祸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恨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有个谦让力是什么？对方可能真的有解释。在家中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有些人讲话就是咄咄别人，你体谅他，在自小生长那个环境就是这样训练过来的，体谅他一下。有些人就是沉默，他自小就是那环境长大的，你体谅他一下。双方都能学会体谅对方，谦让对方，这是建立人际关系不可少的。有的时候你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，你怪罪别人是别人给你造成的压力，但是你自我反思一下，我有没有一个谦让的心？弟兄姐妹，这个生活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有些人生下来用钱从来都不数数的，你知道吗？从来都不数数的。有些人呢，一分钱都要扳着手指数半天。你不要批评对方，替他想一想，他在这小环境长大的，你体谅他，所以谦让不可少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告诉我们，你要想一个摆脱你的忧虑，不是逃避到一个黑暗的角落，不是的，你要进入一个爱心的团体，学会怎么跟人交往。其中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有谦让的心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把这第一副要的，这副要的第一个成分记得了，谦让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讲，谦让的心，那这个太重要了。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处不好，加添你的忧虑。第二个，人生中有很多的忧虑。工作的忧虑，家庭的忧虑，我刚才什么样的忧虑都有，忧虑到最后产生 anxiety panic， 整整这些问题带了一身的毛病，心理的毛病影响了整个家庭。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，忧虑讲通了，圣经上说是什么呢？跟你的祷告有关系。如果你想对付忧虑，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到外面去找一个 psychiatrist， 他给你开药，药不能根治你的问题，只是加重药费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圣经上说祷告，祷告跟忧虑有相通的地方，祷告和忧虑有相通的地方。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呢？祷告和忧虑有相通的地方，当你忧虑的时候，就是把过去的事情、现在的事情、将来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不断在眼前放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要发生怎么办？明天怎么办？我的儿女怎么办？哎，我的丈夫怎么办？我的妻子怎么办？我的工作怎么样？就是把很多让你担心的事情不断放在眼前，不断重复，不断重复，不断重复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这叫忧虑。不是想一下马上就没有了，常常忧虑就是把你担心的事情，它要发生的事情常常放在你的眼前，摆脱不了它。祷告也是这样，祷告是把你所担心的事情常常放在你的眼前，常常放在你的眼前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哎，这是祷告和忧虑很像的地方，但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，一个本质的不一样是什么呢？ 在忧虑当中，就像在一个房子的里头，像在一个房子的里头，你不断的重复，哎呀，可能，哎呀，我孩子又出问题哦，我工作又出问题哦，我身体又出问题啊，不断在忧虑恐惧。那个房子呢，没有门，没有路，把自己关在那个黑房子里头，担心啊，忧虑啊，恐惧啊。那个房子里没有门，没有路，你在里面想怕。祷告就不一样了，祷告是在一个房子里不断在想着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怎么办？这个事情怎么办？带到神的面前来，那里面有一条路，那个房子里面有个路，你可以出去的。那个路是什么？那路就是上帝，那路就是神。祷告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，你不祷告，你的忧虑时常跟着你。你说有人说我祷告了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忧虑交给你。上帝没听，上帝把祷告没有听，结果上帝把忧虑又退回来了。祷告三件事不要忘了。你的神是谁？这个太重要了。保罗从前面一直在讲，上帝是爱，上帝基督道成肉身，创造主成为被造物，成为奴隶，上十字架干嘛？他爱你，真的爱你。第二件事情，上帝的智慧不要忘了。忧虑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忧虑？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人知道他明天会发生什么？明天谁能知道？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会说你会忧虑，明天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你能把握的，但是上帝知道明天的，上帝智慧高乎你的智慧啊，你不知道他知道啊。第三个，上帝的全能呢？你不能控制明天，上帝的灵呢？上帝让红海分开，上帝让死人复活，上帝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所以上帝的大爱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全能。你祷告的时候向这位上帝祷告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认识的啊，湖北人，楚国的。他当官很不得志，心中闷闷不乐。我想最后他得了 depression， 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的官路不通，是不是被人排挤，被人陷害？他一腔热血，没有人领他的情，他举世皆足，唯我独清。这个世界全是王八蛋，只有我这么好人。他心中很痛苦。他讲的话没人听，怎么办？他写天问，你们知道他写个天问，天问啊，上帝的天问，173个问题，心中充满了问题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可是没答案，没答案。他有好多的问题没有答案，我心中好多的问题没有答案。天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？这个天地哪儿来的？天地哪儿来的？天地哪儿来的？没答案。没有答案。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丑陋啊？没有答案。我活着是什么？没有答案。我的痛苦谁知道？没有答案。他根本就不认识上帝，他向谁去祷告？过去那些神话的东西在他心中根本站不住脚。他的理想要建立一个世界上的国，可是世界上的国没有了，心中的天国也没有形成。最后怎么办？忧虑、恐惧、担忧，最后呢？自杀了。我向谁去祷告？我向谁去祷告？没地方祷告的。就像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头，不断把这些悲苦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我真苦啊，你看看我这么好的理想，我这么大的这么爱国，这么爱人，品德又这么高尚，可是没有人 care。 他的房子里头没有门，因为没有启示，他有问题没有答案。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这是谁呀？先知耶利米，他比屈原要先屈原于200到300年时间。他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？苦啊，一句话就是苦。什么苦？他告诉以色列人要悔改，没人听他的。他爱国，没有人理他。他说国家要快灭亡了，你们悔改，没有人理他。他说巴比伦军队快要打过来了，我们赶快投降，没人理他。结果老百姓都恨他，当官的也恨他，把他关在监牢里头，打他，打他嘴巴，踢他，骂他，捆绑他，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头，很痛苦。关到屋子里还不过瘾，那些害他的人把他放在一个井里头，井啊，一个井，井里面是烂泥巴，大概没有水了，就把他放在井底下，让他整个身子在泥巴里头。苦不苦？苦啊。可是他不自杀，他没有像屈原一样他自杀，他没有。他为什么？他有神，而且神叫他做一件事情。巴比伦人很快打过来了，人们都是要 变卖家产，准备逃亡。可是他怎么样？上帝说：“你买块地，你买块地，你疯了吧？人家都在卖地，你买地，你疯了吧？”他买，为什么他买地？他相信上帝的掌权。有一天，我们全民族的人被掳，国家不再存在，国家不再存在，但是神要把我们带回来。我要买这块地，买这块地就作为一个象征，上帝会带他子民回归到耶路撒冷。当他把这个地买好了以后，合同签好之后，他有个祷告，他有个祷告，祷告的第一句话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”他的房子里面有门有路，因为上帝向他说话。他没有偷江自杀，人家杀死他他不死，他里面有个力量，有个盼望，因为上帝在他生命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是想成耶利米呢，你还想成为屈原啊？很多的忧虑就像屈原一样，他有忧虑，他有压力，他没有前面，没有路，没有希望，所以他自杀了。可是耶利米不一样，他有上帝，他向上帝祷告，他知道我的盼望在乎神，所以他有这样的祷告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重复这个祷告，来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”向这位神祷告，你要根除你的忧虑，忧虑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，讲到根的话是忧虑的问题，忧虑是跟你的信仰是有关的。你祷告让这位神，保罗说你不但要祷告，而且你还要什么？你要祈求，要呼喊主。这儿有一句话：你在自下，当时同样的情景让他担心，明天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，明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。他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了这句话，来：“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，我们眼目单仰望你。”在你忧虑当中，你仰望这位神，他爱你，他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，他的全能高过你那点能力。你向这位神祷告，这位神没有离开你，他在生命中突出你。所以保罗说你一定要祷告，你有忧虑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到外面去开这个抗这个 anxiety 的药，你可以吃，那个药是有 side effect， 你可以吃，但是上帝给你开的药方是让你学会祷告。你跪下来向神敞开你的口，向他祷告，向他祷告，不但祷告还要感恩。有一个姐妹在找我，生活很困难，晚上不能睡觉，这是别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的呢，非常苦，她在来找我。我欢迎弟兄姐妹来找，有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的话需要弟兄姐妹来帮你哈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说你，她睡不着，我说你在祷告当中要学会感恩。她说我们有什么感恩呢？我让你数一数你的食物，你的空气，你的阳光，你读的书，你的运动，你的孩子，你的身体，你的父母，你生活所走的道路，离开能不能找到一样感恩的。我说每天在睡觉之前为五件事来感恩，把这五件事写下来，把这五件事写下来，然后把这五件事带到神的面前来感恩，每天如此40天，看看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，看看你的睡眠是不是有好转。你带着忧虑睡眠还是带着感恩的心去睡眠？神的意念是什么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就是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边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请大家注意这个词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往后面来，保守你的心怀，往后面的前面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保守这个词，请弟兄姐妹记得，很有意思的一个词。这个词是什么呢？军事用语，哨兵，站岗的，放哨的。上帝给你的平安，人间是不能发明的，人间是不能创造的，教授们是搞不出来的，实验室里面是搞不出来的。这叫上帝的平安，叫 peace of God。 这个 peace 没有的，没有人能造得出来的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这个 peace 这个平安临到你。你有忧虑是因为你不平安，你不喜乐是因为你不平安，当平安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再有焦虑。怎么来？祷告。而且这儿一句话说，上帝的 peace 像什么？就像一个哨兵一样，站在哪儿？站在你的心怀意念。这个心怀意念就是 mind and heart。 也有忧虑是因为你的 mind 和 heart 有了问题。那现在呢，上帝的平安站在你的心门口来替你放哨。上帝的平安站在你的心门口替你放哨，替你站岗，在保护你。平安在那儿，忧虑就不要进来，恐惧就不要进来，担忧就不要进来，惊慌就不要进来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弟兄姐妹。第四第三往后面，以天良喂养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太重要了。我们到教会来，弟兄姐妹都知道，人的情感太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痛哭流涕，我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激动，我们哭。我们听到人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心中起伏荡漾的，心中充满了那种激动。听到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，我们心中也很激动。我们看到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，我们很激动。有的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喜乐，祷告的时候我们喜乐，我们听人家见证的时候我们喜乐。这都是非常美的事情，弟兄姐妹。但是圣经上讲一句话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忘记你有这个东西，这个 mind， 你有大脑，你会思想，你会思考。如果你的信仰仅仅停留在 feeling 感觉这个层次上，那只是开始。你的信仰要不断的晋升，既有情感，而且要影响你的思想。你的思想太重要了，要对付你的忧虑，你必须要考虑到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思想。人类搞了2000多年，现在心理学家们终于搞到一个什么东西 The Cognitive Therapy， 你听过这个吗？认知性的 疗法，要处理你的思想。圣经几千年就告诉你了，告诉你了，你用什么思想，用什么材料来喂你的思想，你的心理感受就不一样。人的心上像什么？人的心就像一个火炉一样，一个炉子一样，你抛什么东西进去就决定里面的温度。你老是把一些冰冷的东西，黑暗的东西抛进你的炉子里头，它的火慢慢就熄灭了。你把一些废铜烂铁抛进来，它里头就没有温度了。有人说要爱神像火焰一样，你抛什么东西进来啊？你抛去废铜烂铁垃圾抛到你的心灵里头，你怎么可能爱神啊？那火焰怎么烧起来呢？人的心就像火炉一样。那人心像什么？人就像一个厨师一样，你把什么佐料提给他，什么样的食材提给他，他可以烹调出什么样的美食。你的思想里放什么东西进去，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。什么东西导致你忧虑，弟兄姐妹？什么东西导致你的忧虑？世界上好多事情让我们忧虑，好多事情让我们忧虑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都让我们忧虑的，很多事情都让我们忧虑。有一个人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在美国你听过人家这么说的吗？你种一种思想，收获一种行动。你种一种行动，收获一种习惯。你种一种习惯，收获一种品质。你种一种品质，收获一生的命运。你什么东西塞到你的思想的里头？我们人的思想很奇怪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是怎么样？要清理你的思想，洁净你的思想。你的思想是分不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很多人是活在过去的里头，一生背着个沉重的包袱。保罗说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”你说我过去的事我怎么也忘不了，我的婚姻、我的家庭、我跟人的关系，我怎么也忘不了。一想到那个事情，我心中就很痛。过去忘不了，过去成为你沉重的包袱，所以你的思想里头很阴暗、很痛苦，因为你忘不了那过去的事情。稍微有点快乐的事情，马上又回到那过去的阴暗的东西。怎么办？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，这个人你知道的，我讲过好多遍。他到最后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们很不放心，爸爸死了，哥哥们觉得这个弟弟可能会翻脸不认他。这儿有句话，耶稣说你不要怕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从前在这儿，约瑟是怎么看到他自己过去的历史？我们人的这个思想里头，你从来忘不掉你的过去，问题是怎么解释你的过去。你不会解释你的过去，你今天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们中间好多人就背着过去的沉重的负担。他是什么？他有10个哥哥一个弟弟，这哥哥们不像人，把他出卖了，推到一个深坑的里头。这坑可能很深，他自己也爬不上来，我想他肯定很挣扎过。当哥哥们把他喷到深坑里，他恨他，哥哥他恨他吗？嫉妒他吗？ 就是爸爸有偏爱，他在坑里爬不出来，他绝望啊，这是什么样的亲情，什么样的哥哥，这是什么样的世界，什么样的社会，他痛苦啊，他被出卖了。可是后来有一对埃及商人把他带到埃及，在人家打工，为奴隶，为奴打工，好不容易成一个管家，可是女老板看上他，女老板看上他，女老板想占有他，他逃跑了。那开始是被出卖，现在呢是被冤枉，女老板反告一口，说这个男的这个月色图谋不轨，结果因为泡在监牢里头，又进入深坑里头，在坑里头再次孤单，谁来救他，谁来帮他。但是神的时间到了，他从坑里出来，监狱里出来，成了埃及人的宰相。你怎么看待你过去的一生？如果我想到我的过去，哎呀，今天我的哥哥来找我了，这一帮哥哥们，没出息的哥哥们，出卖我的哥哥，站在我的面前，你心中恨不恨，痛苦不痛苦？你痛苦的，这帮畜生，你可以这么骂他，你的亲情都不顾，你还是什么人？你看他怎么看？先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你过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分清楚，先前有人是要害你，很多的环境是要害你，很多的苦难是要压垮你，你的婚姻没有了，你的家庭没有了，你的孩子叛逆，你的工作没有了，你的身体没有了，你看过去是有这样的经历，这是事实，不能改变它。问题今天圣灵已经在你的工作，改变你的眼光，你怎么看待你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怎么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？那大家想一想啊，约瑟这个人，上帝灵感动他的时候，他开始明白了，从前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引领我们回到过去，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，对不对？神在过去也在，现在在，将来也在。神带他到过去的面前，带到那个坑边上啊，那个大的坑，一个坑在那儿。当年就在坑里头，他拼命向上爬，往上爬。40岁的孩子，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恐惧、孤单、紧张、气愤、愤怒，什么都有。圣灵带他回到坑边，孩子啊，当你那么无助的时候，我在边上，我看着你。这是我的目的，我要把你带出来，因为跟那10个人不一样。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今天你就是个放羊的人。你就不是成为埃及的宰相了。神把他带到布提法的家，孩子，我看到你在那儿挣扎，在那儿无助，被人试探，被人诱惑，被人诬告，我看着你，我让你经受这样的试探，变得更刚强。什么叫成为敬畏神的人？上帝再带他进入那个监牢里头，是我带到你的这个地方，让你经过训练，知道怎么管理一座监狱，怎么有个机会来认识更多的人，因为我的旨意在你身上。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晓得，人的心思想，人的忧虑当中，常常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不开心，因为过去是个沉重的负担在你身上压着你。你必须要回到过去，让上帝的灵改变你的眼光，看你的过去。没有你的过去，就没有你的现在。上帝是一步一步引导你，不要让过去来缠着你，不要活在过去。明白过去是让你面对明天。好了，你不但有过去，未来，我们很多的忧虑是因为未来我们不能没有把握，不知道这个婚姻能不能持久，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有没有怎么样，不知道我身体怎么样。你真是抓住神，知道神的爱、神的智慧、神的全能，神在的未来控制你，神在你的未来的引导你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，我们忘记了圣经上一个讲法，圣经上一个许诺，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神在过去，神在现在，神在未来。未来是什么意思？不单是说神知道明天你的孩子怎么样，不单是说神知道你明天工作怎么样，不单是知道你明天你的性命怎么样，不单是神是知道，圣经上不是说神不仅仅是知道，圣经上说神已经在你的未来来等着你。我今年50多岁，我80岁在不在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50岁、60岁的时候，神已经在我60岁那个年头在等着我。我一天还没有度过，神已经在那掌管我的未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眼光？今天呢，你知道你的过去，知道你的未来，那现在呢，你怎么把握你的思想？圣经上说，你思想什么，你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喂你的思想？思想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。 如果你脑子里面有很多的垃圾进来以后，加添你的忧虑。那个姐妹有极大的忧郁症，她整天在网上搜索，因为她不敢跟人交往。我说有一个建议，你听得见吗？她说你说吧。我说每天上网一小时可以吗？她说我上班。我说上班用电脑除外，一个小时。为什么？因为上网已经成为她的一种逃避，因为她不敢跟人交往，明白吗？我不是让弟兄姐妹你不跟人不要上网，她整天在脑子陷到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头，大量的信息进来的时候，他的大脑没有办法 process 这些信息，加重他里面的负担。而且那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奇怪谈的东西在喂养你的思想，你能睡得好吗？我让你举一个例子，你晚上你看两个小时的电视然后再睡觉，你脑子里全是梦的那些东西，你能睡得好吗？我说你用什么东西喂养你的思想？真实的，真实的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谎言。你看到一篇文章，某某人他说啊基督教信仰是胡说八道，哎，魔鬼的话听进去了，喂养你的思想。啊，不要忧虑。那有人说不要忧虑，谁听你忧虑啊？上帝听你忧虑吗？哎，这话你听进去了，你把这些谎言放在你的脑子里面喂养你的思想，你的忧虑只会越来越多的增加。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思想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用什么来喂养你的思想？我们想想看，你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思想？第一个，你不能离开群体生活，有爱的生活。第二个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去上帝面前来祷告。第三个，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进来，什么东西你不可以让他进来，这样你的喜乐才加添。第四，保罗最后说，第四，谦卑的心行道。保罗说，我的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你们都要去行，使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。第四，这副药物的良药的第四个成分，你光听到是不够的，要行道。这副药对你的生命有帮助，比吃那些药物要好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别的药，但是上帝赐给你的良药，这个良药有助于你的身体，也有助于你的灵魂。保罗说，你从我身上所学的你们要学，所看见你要学，因为保罗效法基督，保罗的信仰是道成肉身的信仰，上帝的道在他生命当中具体的活出来，神的道要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。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诚信的生活就是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你越是诚信，你的喜乐就越是加添，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喜乐就多起来，你的平安就多起来，因为你离神越来越近。所以我为什么说忧虑是个灵性的问题？忧虑是因为有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情感在控制你，那上帝的灵要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里头，根除你错误的思想，根除你错误的情感，让平安喜乐回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在教会中，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要信耶稣啊，要平安有喜乐，真的有平安有喜乐。可是很多人我知道是假的，因为他信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生命也不追求，他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。为什么？上帝给你开的药你不吃啊，你愿意到街上去买那种药，你不愿意吃上帝的这个药，这是个 healing power， 你不要啊。保罗是怎么说？你们看照我身上所行的，你们要学。保罗行了什么？保罗说，我凡事祷告。祷告比吃药好，对不对？保罗说，我生活有目标有定向。你生活有目标有没有定向？保罗说，基督是至宝。我们也把基督当成至宝。保罗说，你看到我身上所有的，你们去效法。只要这四副药，这副药的四个成分你都有了。我在这儿请大家注意这个词，今天的经文很有意思。第七节告诉你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第一次讲平安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 Peace of God， 上帝的平安就临到了你。你整天忙着忙那，忙得不亦乐乎哈，生活的目标都没有了，忙着忧虑就不能忙着喜乐了。当你忙着喜乐，你就没有时间去忧虑了。 当你祷告是把忧虑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圣经上说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地上没有的平安，人没办法理解那个平安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这叫 peace of God。 下面更进一步，第九节，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感觉到这个语气上改变了，更进一步了。前面是讲到 peace of God， 后面是讲 God of peace， 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区别啊？有区别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主啊你给我平安，上帝把平安赐给你，你是靠近上帝，你祷告上帝把平安赐给你，上帝在你的心中赐一个人不敢想象的一种平安赐给你了，你有喜乐，你有笃定，你知道你明天神在牵拉你的手，你平安，你祷告，你大声的哭喊，大声的呼叫，上帝的平安临到你。我们常常这个体会，我们中间有个弟兄，我们一川弟兄就跟我讲这很好的见证，是不是？不能有忧郁的时候，一祷告，那个平安就来到我们的心中，这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，对不对？你本来是有忧虑的，可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真的好像那个平安临到你的心中。但是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呢？下面也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 ，The God of Peace 跟你在一起。有上帝的地方就有平安。世界上每一样事情会让上帝拍拍脑袋，哎呀哎呀，糟糕糟糕，这个事情我没想到。哟，这个明天怎么办？上帝从来不会的，上帝是永远是平安的神，喜乐的神，因为他全能、全智和全爱。实际上说，当你思想上帝的道，用上帝的天粮来喂养你的思想，行上帝的道，上帝有个应许说他与你在一起。你经历不到上帝的神，经历神的同在，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忧虑我们人人都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让忧虑摧垮你的家庭，不要让忧虑摧垮你的生活，不要让忧虑拦阻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四件事情不要忘了，第一件事情，爱的团契是绝不可少的，即使你受到伤害，你要找个很爱心团契在一起，你需要人的帮助，有的时候你需要牧师，你打电话告诉我，你说牧师我体谅你，我不想麻烦你，我喜欢你麻烦我，我们在一起祷告，一起来寻求上帝啊，一起祷告，你需要人帮助，有个谦让的心来建立一个家庭，你家庭和谐了，团契和谐了，帮助你消除你的忧虑。第二个，不要忘记祷告到神的面前来，不要去屈原，屈原是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，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，是个悲剧性的知识分子，好像政治抱负就是他唯一生存的目的，可怜，除了政治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了。我们学耶利米，耶利米在困难当中来到上帝面前，为什么？ Nothing is too hard for God， 第三件没有是难成的事情。那第三件事情不要忘了，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思想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感受，你好多你焦虑不安，心中没有平安和喜乐，你用什么思想来喂养你的思想啊？什么样东西来喂养你的思想？有的时候那些怪的思想、怪的 image 进到你脑子里头，我上个礼拜讲的，就像个鸟一样在你头上飞过，可以，没有办法，我控制不了，但是我不要让这些奇怪的思想、腐朽的、黑暗的、肮脏的思想待在我的心中，待在我的头上，不要让这个鸟在你头上做窝。警觉你的思想，圣灵要更新你的思想，圣经上不是 renew your mind。 第四个，主啊你帮助我，我知道一点道就行出来，这个时候 peace of God， God of peace 在你的生活中成为真实。知道这个老太太认识吗？认识她啊，这本书刚刚出版的，这本书的题目就叫做 The Servant Queen， 奴仆女王， And the King She Serves， 她和她所侍奉的君王。这个 King 是谁啊？是基督，啊，是基督。这是一本书，在讲女王的信仰、女王的生活。女王说她一生，你知道好多王室成员不讲自己的信仰的，可是她讲了。她说我这一生九十岁了，今年是九十岁。她说上帝在我的心中，我有平安，这是我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哦，你说哎，女王天天吃人参叶，我们当时的。 有些事儿人生燕窝的人也死得早啊，是吧？我不是用长寿来说明这个问题，说他心中有平安。他在他的这个书的前言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非常感谢神，感谢你们带导，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。下面说，我这么多年我的确看到上帝的信实。说愿这个平安领导女王，也愿这个平安领导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。喜乐的心是医治的良药。怎么样得喜乐？你回到神的话语面前，不要活在忧虑当中，忧虑摧垮你，毁了你的家庭，让你疑心疑鬼，让你跟人际关系紧张，让你一发脾气，让你腰酸背痛，让你思维不清，让你工作无效，让你跟人没有办法相处，让你觉得末日快要来临，这些东西都来伤害你的灵命，也伤害你的身体。上帝给我们是喜乐的心，是医治的良药。求主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。大家刚才一句话，大家记得吗？第六月第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叫做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必保守你们的什么心怀意念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就是我们的平安，愿你的喜乐充满叫了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摆脱忧虑的捆绑、恐惧的捆绑、伤心的捆绑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的爱是医治的爱，你的救恩是医治的救恩。圣灵，你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释放我们，让你的喜乐充满我们，让你的平安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活着有喜乐有见证。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，因为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心中做这样的工作。还有这样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